嗨，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音乐就该好好听，我是主持人林尚德。我们接连两个礼拜呢跟大家分享茄子蛋的歌曲，是因为茄子蛋的出现它虽然是一个横空出世，那它当然是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但是他们同时在影像方面有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回响，特别是这个台客美学这个三部曲，浪子回、龙柱回头、龙流连跟几款主轴多景的这个三部曲，所以是大家说这个把 MV 当成电影来拍。那当然这个 Happy Even 讲 这首歌的 MV 也是非常非常棒，然后在茄子蛋在里头的戏份都不多，然后就是主要都交给专业演员来演出。那 我想这样子的拍摄方式其实也跟传统认知的主流唱片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主流唱片都会希望大家认得这一个歌手，那以创造他更大的这个辨识度，还跟人更有名、更被接受，然后就可以有更多的商业可能性。那殊不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完全是相反，同时茄子蛋不出现，或者是只出现一下下而已，反而得到很好的效果。那这个在五月天的 MV 里头也经常出现了，这个他们都是只亮相一下下，这个包含这个找这个梁家辉来拍的《顽固》啊，然后吴康仁跟 Ella SHE 的 Ella 来演的《终于结束的起点》，那五月天都是只出现一下下，所以这件事情也是随着时代的改变，然后那 MV 的美学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关于茄子蛋的 MV， 我们在这边就不多做讨论，因为有太多人做讨论，那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那因为这里头的那个元素当然都是我们很熟悉的，那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些乡土啊，这个台客这种很阳刚的这种元素处理的非常的美啊，就是说他的执行都有到位，然后用了很多的心思，那包含里头的剧情有很多会互相有关联，等于是他们是下一场很大的棋啦，就是你看第一支MV 的时候也不晓得原来后面第二支跟这个第一支的若干画面是有关联，这个我想是人家说你的企图心有多大，你的梦想有多大，你最后的成就就会多大，这句话我觉得也是在茄子蛋身上有看到。那 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的励志 的一个故事。那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歌曲，虽然说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听到烂掉了，那如果您是使用 KKBOX 听本节目的听众呢，你就接下来会直接播放这首歌曲，如果您不是使用 KKBOX 的朋友呢，就欢迎麻烦您跳出来自己认真的听一下，当然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MV。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首歌《龙柱回头》啊，非常的好听啊！那么把我们的这个台客魂、我们的这个阳刚的心都给激发出来的哈。那我们在分析这个音乐人，那或者是说艺人歌手的时候呢，多半还是会做一下这个案例研究，然后你会找找看以往有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事情，那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又或者是说他跟同市场有没有相同类似性质的竞争者。那这个其实跟很多的那个商业是很像的。那大家最直觉会想到茄子蛋的一个role model 应该就是伍佰了，是吧？那伍佰他的形象也是这个非常阳刚，然后这个国语也不是太标准，然后唱歌绝对是这个使尽全力的唱，那等于是 KB 杂酒了。我们讲说这个台语歌要唱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很用力，能够用力唱，这件事情在我们前几集有讲过。那么伍佰当初的定位呢，他其实就定唱片公司是希望把它定位成开卡车的司机一边听着他的歌，然后不觉得有奇怪的地方。那这个是那时候真言社的老板倪崇华逆嗓在这个铿锵真言，音乐只有一种就是要够屌，倪崇华与那些摇滚咖的创意录这本书里头写到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 那我们以结果论来看，确实他在《浪人情歌》这张专辑是达到了这个目的。可是过了非常非常的非常多年，那么市面上一直也都没有类似 的歌手出现。那一直到茄子蛋出来了，那这张这个龙柱回头，让把这个从小听伍佰的这一群中年男子，好，当然包含我自己，好的那个对音乐的那个热情的总通通都点燃，然后特别他里头的 MV 的这个元素都是我们所非常熟悉所喜爱的。好，那也不能够一直赞叹，然后一直回忆的，我们要来分析几个东西。第一个会先帮大家分析一下龙柱回头这首歌的旋律，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歌词，那第三个是其他的补充事项。那我们在看他的这首歌是这个 ABC form，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verse pre-chorus 跟chorus 的曲序的排列。那主歌就是亲爱的可爱的缘投的朋友这里，那 pre-chorus 就是在坎坷的路走我两公学倒败这个地方，那副歌就是混一支一支一支的点，这三个段落。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它的旋律的句型。那第一段它有跟当代的歌曲是比较靠近，也就是它的句子都比较短，咪咪咪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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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哆哆瑞咪，好，你如果把它唱成这个简谱的记号，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简单，然后句型是很短的。那它在那个《爱情里比我行为够开微带》，其实句型我们就讲过，它句型非常的长，所以那首歌感觉起来会更复古一些。但《龙柱回头》其实是很当代，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好，如果是以这个音的数量来说的话，那就是三三三二，然后后来是笨手诶，无品诶，无路用诶，朋友哈。那这样子的旋律呢，我们在Billboard 的很多歌都会听到了。你听这个Max Martin 写的很多的歌啊，那他都是把这个句子写的非常的短，然后凑起来好像是很长。那我比较常举的例子就是那个 Love me like you do， Love me like you do， Love me like you do， 这是 Ellie Goulding 唱的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的主题曲。那听起来是一个很长的句子，那其实它是由Ray Ray Ray Do Do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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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你听起来像是个十二个音的句子，但其实它是由五个音两个音五个音所组成，而且从头到尾它使用的音就只有两个 ，re re re do do re d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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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都是 re do， 所以在茄子蛋的这个主歌也是非常类似，它用的音也非常少，那句子也都非常短，所以你会非常容易的记得，当然也就很符合这个时代，因为大家的专注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它就是咪咪咪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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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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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那下一句呢？它是笨手的无品的。不落用的朋友，那在这个不落用跟前一句是不一样的，它就是咪咪咪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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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la do do， 本来是咪咪咪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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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do， 所以变成 do la do do 变成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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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do la do do， 是吧？不落用的，那它纯粹是作曲人在寻找变或不变，重复或不重复的中间，他认为在这需要变一下句型，变一点点。那其实这个哆哆哆跟哆啦哆哆，其实就差一个装饰音而已啦。所以其实听起来，你还是听众的大脑还是不会觉得这是新的句型。也就是说，他主歌就让你听一个句型。那事实上也是非常单纯。然后到了 pre-chorus 呢，就是段落的变化，我们一般会做形态的转变。形态转变的意思是说，我可能会让它的句子的拍子改变，比如说变得很密集，那或者是拍子变得很松，又或者是把音域再往上拉一点点。 好，那这会都会很容易让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段落，所以你看他在这里，他就是把拍子做的比较密集，他本来是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到了 pre-chorus 就是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然后你很明显可以听得到他的拍子变得比较密集，所以这个段落的手法也是很常见，然后也就是我们写歌的时候其实会很容易想到的。那当然它的音也有比较高一些，好，那在这里其实还是比较平的，它还是写的是比较像当代的做法。S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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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do so la s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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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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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好，你听到那个音也都是平音啦。好，那么接下来到了副歌，这个副歌有意思。那我们一般在写歌的时候啊，你如果有做比较大跳的音程，那我们都会解说这个是比较摇滚的句型。比如说像这个的副歌就是咪嗦咪嗦咪嗦咪咪嗦咪，好，它这个最后那个嗦咪是高八度的，那等于是它会跳的就是咪嗦咪嗦咪嗦，对不对？一开始就是这两个音，可是它最后有一个大跳，跳上就是跳八度的，咪嗦咪嗦咪嗦咪咪嗦咪，对不对？那就造成了它的音程的展开，因为前面的音程没有到八度，那到了副歌的时候，它把它打开到八度，所以你会觉得副歌比较开展。那它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是，虽然说它有往上冲，但其实这个副歌只有两个音，它就咪嗦而已，那那个高八度的嗦跟低八度的嗦其实是一样的音，只是它这个高了八度，所以它等于是用两个音就把这一个副歌的主要架构交代完了。好，那再加上它有很大的音程的跳跃，所以你会很容易觉得这一首歌是很冲突，很有棱角，比起它是这种用和弦的内音这样慢慢爬上去的，你会觉得感受上会差异非常大。那所以你跳八度的这样子的唱法就很容易觉得很刺激很爽，那也很好用力，所以这个是它的副歌开歌就很吸引人的地方。然后因为这首歌是 C 调的，那所以 Mi So Mi So Mi So Mi 这个高音的这个 So 啊，它就是在 G4 的位置，那也是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差不多是男生的真声的最高音，所以你会听到他唱这个叽叽叽的 Diam 的时候，那个 Diam 会听起来会非常的爽，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你一定要很用力顶才会顶到，那再上去它其实就会唱到假音的那样子的位置，所以会有一种那个边缘很边声音听起来很 age， 然后有一点点毛毛的，听起来很嘶喊的那样子的声音。所以这音高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这个歌它再降下来，比如说降到降 B 调，降了一个全音来唱，其实爽度会差很多啦。那当然降半音其实爽度也会差蛮多的。好，这边只是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定 key 的重要啦。那还有这个怎么样利用这个音域跟最高音来达成这个听觉上的刺激感，这个我们其实有提过非常非常的多次了。那同样你在听那个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他的最高音也就是在那个 Do， 那当然是他是 C5 的位置，是女生的真声的最高声。那 我现在讲的那最高音大概都是一个参考值啦，因为有些人会低一点，有些人会高一点点，不过这件事情是蛮重要，所以你在听他那个你就不要想起我的那个音，他其实也就是到的他的最高音。那其实田馥甄的声音应该是没有他的最高音应该是没有这么高了，就是但大家不要误会，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意思不是坏事，因为每个人的音色音域是不一样的。那总之他那首歌还是在那儿达到了最高音，所以你会听起来非常的激动激情。好，这个是龙柱回头的 旋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段落编排，这跟段落有什么巧思。在主歌的时候就是有主唱单独自己在唱，但你会发现他在这个 pre-chorus 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有一个低八度的男生。听他们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lead vocal 有一个比较低沉、比较磁性、比较男性的声音撑在后面。然后第一次的副歌呢，它也是低音的，就是那个混叽叽叽叽，有一个混叽叽叽叽叽叽的调嘛，大家可以用耳机听听看，就会发现，哎呦，怎么会有一个低八度的声音撑在下面？那效果就如我刚刚讲的那样子。然后它到了，因为一般副歌我们会很常见会加和声嘛，那茄子蛋的歌其实在副歌是非常少加和声的，我想是主唱的这个演绎的能力是够强的，那加了和声有时候反而会稀释了那个声音的表情。那再者是也没那么阳刚了，你如果加了和声起来觉得它好像稍微软了一点点。但是他在第二次的 pre-chorus 有加和声，干那高塞那边是有加和声的。那他在这个刚刚那句呢，他也是把音乐停下来，这边是噔，这边是他就把音乐收起来。那我们在说这个草东没有派对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摇滚乐团呢，他那种全收全停啊，这也是经典老招了啦，就是收起来然后让部分的乐器留着，然后最后乐器在一起重下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差的快感，这个算是经典招式。那他们当然也是处理的非常非常好了。然后这个 pre-chorus 的和声完了之后呢，第二次的副歌呢，它的和声啊，它的这个 sub vocal 了，次要的 vocal 它就是同音了，就它不是唱低八度了，它等于是录了两轨的一样的音高的 vocal， 那去撑它了。那这让你会觉得说每一次的段落会有一些不一样，你在聆听的感受上，因为以往我们会用改音符来达到聆听感受的改变或改拍子，这我们在前面也都有说过，但这个时代不太喜欢这样，这个时代喜欢用把音乐当成是一个元素，所以我要有这个或没这个来达成听觉的变化。所以第二次的副歌它就是换成同音的这个和声 unis， 然后第一次的副歌是低八度的，所以听觉上它会有不一样，所以你听起来不会觉得整首歌会非常的平淡无聊，这是在制作的时候都有花很多的巧思。好，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我们这个台语歌或者是我们讲说国语歌，然后这个华语台湾乐坛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就是 session， 那我们这一般在老乐的时候会讲 session， session 就是这个那个抓不夹到顶砰砰，好，那有一个两个鼓声噔噔，那个就是 session。 那个台语歌很喜欢弄这个，但当然这是从 enga 来的，就是日本的演歌很多的 session。那总而言之就是华语歌也有承袭的这个传统，session 以前是很喜欢做大量的session， 那但在这个时代也不那么常做，因为真的太土了。但是让这个茄子蛋的这首龙柱回头是很适合的，因为他就是要做这种沧桑有一点点台台怂怂的，所以这 session 是很棒，所以我相信这在现场听那个砰砰应该大家会觉得非常的过瘾才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好了。 那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龙柱，我们写到浪子就是说你开了一个主题想要写，那很重要就是你要针对这件事情会有定义，但是浪子的定义是什么。好，那我们当然以前这叶启田有唱过嘛，龙柱的心情，那你很显然知道那个时候的浪子跟茄子蛋的浪子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思，因为以我们来看说浪子龙柱应该是有做错一些什么事情，那或者是很不在规则内，不被社会所包容的那样子，有一点点那样的性格才会叫做龙柱。可是在这首歌里面你看到的这个龙柱，他其实还蛮乖的，他就是抽烟跟喝酒，但是酒量又不是很好，这个龙柱这怪怪跟我们传统定义的龙柱不太一样，龙柱应该酒量爱没败，然后这个，但他也没有解释说为什么要回头，所以说歌词呢歌名在这个歌词里头其实并不是重点，因为他并没有解释任何一个词，他为什么是他龙柱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他要回头，没有，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这个研究一下的。那当然他这个有一个 pre-chorus， 他说我卡瓦龙宫欧多白啊，外林心跟他高塞，但是这个好像也不叫，就是一点点的浪子的味道。好，那这样子好了，没钱没怕跟他一条命，然后到底来拔，那到底为什么要回头呢？这边其实是没有特别交代的。那这个也是新时代的歌词的写法，就是他其实已经跳脱要说明白，或者是要讲道理，或者是要解释给你听，那歌名或者是歌词它都比较像是一种元素供创作者使用，它可以达成唱起来是好唱的，或者是它可以传达某种意念，或者是它组合起来是一种全新的字词感受。然后这个在草东我们讲说所有不公们虚构的，然后我们也有讲说这个不公们其实也是一个很不正确啊，括号不正确的写法。不过新时代的歌词的美感美学就是来自于这样子的地方，所以它有一个很传统的歌名龙柱回头，但是其实它的骨子里是没有浪子也没有回头的，这是它很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歌词的一些，还是要提一下导音，然后我们上一集就有讲过了，但这一集还是可以再聊一下。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odobai， 这个 odobai 这个词 odobai， 但是它到了这一句它是 odobai，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导音了，也就是说它的旋律跟它的念起来的音高是相反的，比如说odobai mi do so， 对不对？它这个 o 是最高 odobai， 但其实它应该是Re mi do， 哒哒哒哒哒哒哒，两公 odobai， 好，这样唱其实是才是 odobai 的正确的音，但他把它唱成 odobai， 就是会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你要稍微想一下，或者是去看一下歌词才知道他这写的是 odobai， 因为他的这个念跟唱其实会有相反，这也就是导音。那我对导音的看法当然在上一集有讲过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新的实验，那也是台语歌应该要有的一些改变冲撞实验。好，当然那这个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听一下我们的上一集，但是茄子蛋的歌台语其实有非常多的导音，或者是他的那个断句是断的比较奇怪的。然后还有这个五级钢蓝龙刀，这个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写五级钢，那其实旋律应该是比较像是五级钢蓝龙刀是会完全契合的，但是乌吉刚也是有导音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我们就是把它提出来让大家做参考，不过完全无损这首歌聆听的快感，我自己听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MV 看得非常非常的爽，我看了不知道多少次，听了多少次。好，那么我们第三阶段要来讲一下这个其他补充事项。那台语歌我们还是要再回到台语歌了，我相信客家歌跟原民歌或者是其他的非主要这个非第一语言在各个国家应该都是一样，那还是会有很多符号是被限制住了。那所以你看我们到现在这个台语歌还是要有荤的，然后当然年轻一点的写年轻人的故事的台语歌就会有 Odobai 出现。我想这个，然后 MV 呢，那个 MV 就是烟雾弥漫是吧，这个电影也是啦，烟雾弥漫，然后又要酒，还是得要有一些三字经，那海产摊，这个花衬衫啊之类的，总之这些符号是我们很熟悉的没有错，可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台语歌、台语片、台语文台语的存在的这个场景所面临的一个困境。那什么时候台语歌它的歌词可以更奔放更自由，可以写到很多就好像比如说像国语它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痞子的，有严肃的，有艺文的，然后也有这个阳性的、雄性的，然后阴性的，都有它的使用的方式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才是台语真正在创作上活过来 的那一天。这个是我们额外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看台语的，不是台湾的电影的时候，你也不晓得为什么，就经常性会出现黑道，那经常性会出现就抽烟的镜头啊，很多电影一部片加起来算起来都可能有抽到50根烟，不断在点烟，不断在抽烟，不断在吐烟，你就想说很奇怪，这些镜头当然烟有它的这个美学在，但是要不要抽这么多根当然是这个可以讨论一下的。那常常电影里面也会有人要动不动就要大吼大叫啊，那就是也冲突戏就是要大吼大笑这样，然后又有一堆哭戏，然后又要用哭来表达这个演技的优秀啊，怎么几秒落泪，或者是预告都是剪这些冲突加哭啊，不然大喊 的这个镜头。我想这个跟我们的就是这个流行音乐啊遇到的困境，台语的困境跟我们这个台湾电影的困境其实也是有一些类似。但我这个当然也是爱之深责之并不切，然后这是提出我的一些想法。那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看这个台湾的创作，各种创作文学啊电影音乐，所以总之这些想法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你喜欢看的电影是不是常常出现这些镜头呢，然后我也希望我们有更多更奔放更优秀的台语歌曲可以出现。好，那其实茄子蛋也不是全部都台语歌，他们是国台语双声带，那么在我们录这一集 Podcast 的同时呢，他们推出了他们的新的歌曲叫做《够爱你几拜》。那我在数位平台已经有先听一下，让我想到这个吉他的前奏，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听的 Bon Jovi 的那个 Never Say Goodbye。 就是茄子蛋呢有他们的吉他，其实是有吸取到那摇滚乐的这个很多的经典歌曲的精华，然后所以我们这些老乐迷或者是喜欢听摇滚的这些人听起来都会觉得这很酷我说哇好帅气这样子的感觉。那么也请欢迎大家可以再去听一下茄子蛋的这个《够爱你几拜》。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那么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拜拜。